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2月26号，公元2007年4月1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佛教与科学对话会议就精神与大脑展开讨论；中共加大掠夺西藏的矿产资源；新德里狱中绝食者状况备受外界关注；印度教派人士呼吁政府正面关注西藏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佛教与科学对话会就精神与大脑展开讨论。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从本周19号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达赖喇嘛宫邸接待厅里展开的为期5天的第14届佛教与科学对话会，与今天星期五最后一天就精神与大脑的关系展开了深入讨论。这场对话会是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主办的，来自西方著名的12名科学家和部分西藏佛教界专家与学者，在对话会上共同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新著作《单一原子中的宇宙》为重点议题，在佛教空性与科学原子论、精神与大脑关系、神经行为学与佛教打坐以及遗传学与精神学对佛教与科学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共同为佛教与科学间的文化与思想观点上寻求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起到了促进性的作用。在今天最后一天的对话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由于身体不适，被医生建议多休息数天，而未能出席会议。与会的科学家对达赖喇嘛转达了深切的慰问，同时感谢达赖喇嘛出席前4天的会议，并针对佛教与科学的共同研究问题上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与指点。之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研究中心负责人、自然科学教授马塔·法拉在有关精神与大脑的关系和神经行为学为主题进行主讲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教授理查·戴维森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教授艾万·托马森以及部分佛学高僧积极参与了讨论。对于这场佛教与科学对话会的进展、重点议题以及所产生的对话成果等方面，担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华语翻译、来自印度南部哲蚌寺国曼禅仓的西藏僧人阿万念扎接受了本台的专访。在为期5天的佛教与科学对话会中呢，西方科学家与佛教学者呢着重谈到了什么？
这5天当中，大部分谈到就是心理的改变，透过外境来改变我们的内心，来创造这个幸福或者说快乐的。但是我们佛教大部分提倡到说，透过我们内心的转换改变自心，在内心上建立了这个快乐的。所以呢，他们所谓的快乐都是在透过外面的物质以及外面的条件来建立的，而我们佛教讨论的是快乐是出自我们在内心里面所建立的。
那么通过科学家与佛教学者的对话，你认为在今后科学与佛教的观点呢进入融合与统一会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那当然是说在双方互助的同时，让我们都建立一个和睦的无论是科学也好佛教也好，我们都有共同点，就是将来为人民造福。所以呢，大家透过把这个心理的转变以及我们佛教的思维的方式，把这两种结合起来融合起来，人可能会将来为人类创造出更多的富裕。
在这次为期5天的对话会中呢，双方在物理原子量学与佛教的空性论以及神经学与佛教打坐等方面呢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那么您认为对话会是否产生了可喜的成果呢？
当然这就是一个初步的开始，如果我们经过更长的时间来进行讨论的话呢，当然将来一定会达到这种的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要求的。
那么这次对话会呢对西藏的佛教徒呢学习科学带来怎样的帮助呢？
当然这就是一个客观的立场讲说，佛教就是对我们佛教的学者来讲说，他们 一定会很有兴趣将来去更进一步去学习这个科学的。为什么？因为在我们佛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名相也好，在佛教的名相上面呢，我们所解释的已经科学家们所解释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将来趋之于他们的那种名相的解释，来增长我们佛教里面的如何来去打坐，如何来去对治烦恼，或者是认识我们内心的这个变化。
那么您认为在西藏各大寺院的僧人呢，对科学有什么样的兴趣呢？
这就是看以后的发展的过程了。现在就是说对一个年轻来讲，说大家都很有兴趣，说想透过借用科学来增长我们的智慧，但是这也是透过很多的转换，很多的时间，才能够有更明确的更清楚的一个解释。
那么约会的那些西方科学家呢，对佛教是怎样认识的？
西方的科学家大部分他们现在真正的就是对佛教有去一个很虔诚的一个相信力。为什么？因为他们透过佛教已经找到了他们所要的答案，甚至也可以说是佛教里面是也在2000多年所讲的，他们今天所发现的成果是早已在我们佛教里面有了。所以呢它是一个寻找的过程，不一样的结论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他们非常有兴趣，那就他们觉得说，现在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觉得说，如果透过佛教来了解科学的话呢，不用花很多的力量很多的力气，就是很容易能够得到这个答案的。所以他们非常有兴趣，甚至就是很非常的相信，还有一个坚定的信心，将来他们很想就是说组织更庞大的一个队伍来想进入到这个佛教领域。
那您个人认为这次对话会呢产生怎样的效果呢？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对话会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彼此讨论研究之后呢，发觉到说佛教确实一个非常一个佛教的心理学也好，佛教的一个科学非常一个深入里面，透过佛教里面呢，我们更初步的认识到外在的物质跟外在的这个自然的那个环境的变化，这都是非常对我们想要打坐或者说要对峙想要去改变我们的内心是确实有很大的帮忙的。
此外，与会的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席理查·吉尔也接受本台的采访时谈到举办这场会议的重要性。他说，佛教与科学的对话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经过长期努力促成的。在达仁斯拉举办的这场会议给东方佛学家提供了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这也为世界带来了一定的利益。
Oh,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stuff that's being done. This thing that His Holiness has initiated, this interaction between basically Western science and Eastern science, i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personally.
理查·吉尔强调，他本人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很多类似的科学研讨会。他个人认为，在达仁斯拉举行的这场对话会是最好的、最有文化价值的。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当局在西藏墨竹贡嘎县境内进行大规模采矿，掠夺当地丰富的西藏矿产资源。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安瓦仁兴发来消息指出，近期从西藏流亡过来的拉萨墨竹贡嘎县的索朗多基向本台介绍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墨竹贡嘎县的加玛、龙王柱和直空邦达三地进行大规模采矿，其中从龙王柱矿井里开采铁矿，从直空邦达地区开采铁和铝等矿产资源。索朗多吉指出，当局开采最多、规模最大的是加玛矿井区。目前加玛矿井区从山头到山尾已被挖掉，到处是坑坑洼洼，据说那里的金刚石已全部挖完，现在当局正在此地开采铁矿。
因为我们在我你刚了见面见面的通嘛的俺的帕拉姆兰德他电脑嘛俺的车上的时候他提上有个那里也被加动我的加面买的关系加动我是要卡数嘛的天天呢他加多压水的。
索朗德基还指出，加玛矿井区每天有70到80名左右的矿工用3辆推土机和2辆挖土机进行采矿，而且这批矿工全是汉人，没有一个藏人。索朗德基还继续介绍说，这批人从加玛矿井区每天运走80辆卡车的矿物，除了白天进行采矿之外，夜间矿工们将矿物装进大箱子分盖之后再托运到位于拉萨的西藏军区里。据了解，中国政府于1991年开始在西藏墨竹贡嘎县境内不断进行大规模采矿，由于在冬季冻土、山体滑坡等原因被迫停止采矿之外，每天从西藏墨竹贡嘎县的加玛、龙王柱和直空邦达三地运走160辆左右卡车的矿产资源。 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狱中展开绝食活动的两名声援西藏人士的状况受到各界关注，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拉桑次仁和曾经同达赖喇嘛一起撰写西藏历史书籍的托马斯于本周四向两名之前在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前展开游行示威，抗议中共践踏西藏人权，要求释放第十一世班禅耿的居尼玛，并且在新德里地下监狱中展开绝食活动，后因身体恶化被强行送到医院的印度西藏挚友联络员希万延和新德里藏人明玛次仁致函表示同情和高度赞赏。西藏青年会前任会长拉桑次仁在函中表示，有些人以怀疑的态度观察这种政治活动，因为这些人只能在纸上谈兵。拉桑次仁说，不管是从佛教的立场还是从人文学的角度来讲，这种反抗强迫统治者的一切活动都是正确的。另外，外籍学者托马斯在函中表示，两名活动人士在狱中展开绝食活动，这是一种渴望自由的表达方式，也是在维护和继承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托马斯表示，虽然这种抗议活动很难在中国展开，但是两名活动人士的这种伟大精神与渴望自由的和平讯息将一定会传达到中国为首的世界每个角落。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各教派人士呼吁政府正面关注西藏问题，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针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极其谨慎态度感到忧虑，并要求采取措施调解藏中问题的言论，印度各部分教派有关专家呼吁政府应该正面关注西藏问题。根据亚洲新闻通讯社消息，印度的伊斯兰教士马基德向媒体表示，几千年来西藏一直有藏人管理，直到中国侵占后才改变了历史现状。中国人的占领是暴力的，滥用西藏的非暴力文化，因此印度政府应该放弃偏向中共的政策，要求让藏人自行管理。马基德表示，如果可能的话，实行类似于不丹的模式。他说，不丹是主权国家，但是在印度的保护下实行外交和国防政策，西藏也可以这么做。另外，著名的印度教僧人阿迪塔亚纳唐也表示，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具有长达数千年的悠久历史，对于印度教来说，前往位于西藏境内的圣地朝圣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印度就应该正面支持和关注西藏，让西藏摆脱中共的魔掌。他还表示，印度政府至今对西藏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态度，这是对我们印度教遗产的背。他还强调，西藏是佛教文化的摇篮，而佛教是印度分，因此中共摧毁西藏文化等于是摧毁在西藏的印度教传统。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下面请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德吉为你播送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
1961年在颁布一部包括民主制基本要素的宪法概要的同时，对此宪法概要征求流亡藏人的意见，其中除了在遭到否决或者必要时可以依法罢免达赖喇嘛之权力这一条例以外，宪法的其他条文获得人民热烈的支持。1963年颁布更为详尽的宪法草案的同时，西藏流亡政府的管理制度也尽力适应民主制，由西藏人民议会负责废除过去任命僧俗官员的制度，收回旧有官职衔位，开创符合民主制的公务员选拔制。在该宪法中规定，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执政委员会可以依法接收达赖喇嘛的权利，但是由于根据人民当时的愿望规定，西藏政府的主要职权由达赖喇嘛负责，因此我贯彻民主的愿望未能得到充分实现。1969年我在30讲话中声明，当西藏人民能管理和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时，西藏未来的政治制度将由西藏人民自己决定，达赖喇嘛管理政府的制度不一定要保留。
以上听到的是德吉为您播送的西藏未来政体及宪法要旨，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